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久不见，那很感谢上帝有这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比较不好意思，就是原本是原定下礼拜，然后因为有事，所以就提早一个礼拜。但不知道我们是圣餐主日，我们责任有点重大，但求主得到他的荣耀。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就是雅各书。那我来的时候都会分享雅各书。那一开始呢，我们前面之前是分享从作者来看雅各书，然后我们今天先来念经文，然后念完之后呢，我再来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呢，就从第二节开始，我们念到第十二节。那我起来念，然后大家可以聆听。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神的话。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时间一起来敬拜你，借着唱歌，借着听听你的圣道，借着你的圣餐，主，让我们可以更知道你的话语的真实，让我们可以顺服你的旨意，然后活在这世上，然后仰望那未来的盼望。就感谢你，靠着耶稣的名求，阿门。好，那今天的经文很特别，因为今天的经文讲到，刚好诗歌有讲到喜乐，对不对？一开始那个敬拜主领到我们喜乐，但这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什么喜乐，遇到什么时候要喜乐，遇到好事的时候喜乐，遇到心情好的时候喜乐，这很正常。遇到被安慰的时候喜乐，很正常，对。但是这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有大喜乐，这个好像有点超过我们想象，超过我们能力所及。那先别急，我们就起来慢慢来看今天的经文。那在看今天的经文呢，我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呢讲的第一节。从第一节我们看到了雅各这位作者，就是耶稣的弟弟。但当然有些学者是说耶稣的哥哥。那不管怎么样呢，那他看了耶稣，他耶稣在世上的33年，他没有信耶稣为他的主。可是呢，后来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贵，他承认他是什么？他是主耶稣基督，然后承认他是什么呢？他是仆人雅各。所以呢，他的生命的改变，然后呢，他请安，他向善助12支派的人请安，要告诉他们福音的美好。然后呢，这个12支派呢，就是以色列人散开12支派，但是也可以象征说，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因为我们依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进到了神的国度的里面。好，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他们受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善助。那当然，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那边可以看到，斯蒂凡与逼迫他们也会。也有时候逼迫，然后他们离开。好，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从雅各书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说，雅各这个作者他是生命改变的，然后他帮助我们，要我们从这卷书里面可以活出真实的信心。那在这卷书呢，看不到很明显的教义，例如像因信称义之类的，可是呢，他却充满着属灵的生命。好，所以呢，他已经把教义当成前提，然后来看这里。那有印象，大家就是我把他这卷书用一个视野来看，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信心的测验。好，但是就是因为最主要的那个参考，我都是用麦克阿瑟的注释本这样。但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网络上买，其实也蛮不错的。好，那不止这卷书，其实新旧约都充满着要我们自我省察的重要性。好，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试炼的时候，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苦难，都告诉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是怎样，是很痛苦的。如果你真的看是很痛苦的，如果你很顺利，你会觉得对啊，信耶稣都很顺利，都是病得医治，然后呢上帝 给我们自足的生命，然后让我们不会贫穷，当然也不会太富足，大家都感谢神，然后一切过得很平安。如果是真实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可能错看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们呢，生活是怎么样，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几段经文，你可以从但从人世间的智慧你可以看到，就是什么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大家都知道。那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他犯了罪，然后呢，罪从罗马书告诉我们，罪就怎样，就进入了世界，死就进入了世界，所以我们跟神是分离的，充满疾病，充满工作的痛苦，婚姻的痛苦，育儿的痛苦，有许多痛苦我们一定会经历。像学生你会经历到老师不太会教，然后自己也很笨，不会，都会，都是好，但我不要怪罪别人，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我们的。好，所以约伯记呢，很多很多经文，传道书很多经文，那我举几个。约伯记的五章七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十四章一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那传道书更不用讲，虚空的虚空的虚空的虚空的虚空啊，活在世上是怎样虚空。那约翰福音呢，十六章耶稣在跟门徒讲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之后呢，往后看，我们看保罗也有讲说，我们有时候也会被信仰做逼迫，因为这世上是属于黑暗的世界，他们是不欢迎光的。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一定会受逼迫。所以呢，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章十二节，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然后就说，哎，奇怪，今天请来的讲员在干嘛？是要大家怎样上胆吗？上志吗？不是，是要大家怎样认清一件事情，我们是处在什么世界？罪恶的世界，没有盼望的世界，要怎么？不是神所喜悦的世界。但是呢，我们有个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这世界的主宰，他要掌管这世界，他已经掌管了，但是他还没来，我们期待他再来。所以我们看启示录说，请耶稣怎样？耶稣快来，主快来，因为我们希望他赶快来掌管的世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国，神的百姓。我们在患难中，但是我们有盼望。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希望可以鼓励你，不论处在什么患难中，愿神的话语今天可以安慰跟激励我们。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来两次，好像有人会说我传道，但我不是传道，不好意思，我是可以叫我弟兄就好了，冯弟兄。对，好，那我也是就是去先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对神的话的看见，那就是也是三四年前神改变了我的一些，让我从痛苦当中慢慢的经历他的恩典，然后我知道原来得救的盼望是这么有大能的。好，那我就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雅各书。那其实一开始我很想要大家看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有点长，但大家应该有印象，这非常有名的经文。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信心的检验，用信心的检验这个想法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对，登山宝训五六七。那其实我们可以打开看五章、六章、七章。五章告诉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女，六章告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怎么样的活在世上，第七章告诉我们神活在世上的时候，神的儿女就是顺服神的。好，那我们就用信心的测验来看这段经文来说，怎么看呢？因为当永恒的救恩是这么宝贵的时候，他就应该会面临到许多的考验，那他也应该面临到考验。那这种考验呢，在神的，在耶稣基督在讲到的，在四福音里面，我们很蛮常会看到的。那就从登山宝训我们来看，耶稣来到看见许多的人，然后跟他们分享这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好，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不好意思，我讲话有点快，所以太快的话就举手，或者说，哎、欸，太快了，太快了，然后我就要慢一下。对，好，那我慢一下。那我们门徒到他跟前，他跟门徒讲，那当然还充满了什么人呢？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虚长人，这些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他们是虚，他们是虚伪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自以为的犹太人，他们是骄傲的，他们呢是虚假的宗教，他们假冒为善，他们虚假的救赎。 那耶稣想要跟他们讲什么才是真实的福音。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是有些错误的想法，但是神的话是这么真实宝贵，以至于可以改变我们。那我们就来看第三到第十二节，他讲的八福大家很熟悉，有虚心，有哀痛，有温柔，有饥渴慕义，有延续，有清心，有使人和睦，有为义受逼迫。这些对那时候的人是非常震撼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虚心这些不同的态度，从虚心开始就是灵性贫穷，我们是看到我们自己是没有任何一个可夸的，求神施恩典给我们，就像我们是个乞丐来祈求他的恩典。然后呢，我们哀痛，因为这是罪恶的世界，这离开神的罪恶世界，我也是离开神的，我也是离开神犯罪的人，然后看到自己是这么的哀痛，这些都是往天国路上的很明显的一些态度。那之后，这大概太丰富，我就直接浓刮这些救恩的态度，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态度，是跟那时候的法利赛人是完全，那时候他们教导的祭司所教导的那些得救的宗教仪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是骄傲，他们是自夸，他们是自我满足，他们是自义。所以呢，他们展现的救恩态度就跟登山宝训这三到十二节完全是相反的。再来呢，十三到十五节，盐和光代表说真的基督徒会怎么样，会影响这个世界，所以真正的救恩是会影响这世界的。然后再来呢，第十七到二十节，他们呢是顺服神的话语的，他们是遵行神的诫命的。但那时候呢，他们把神的诫命修改了，改成很好遵行，或是改成只要遵行某一点就达到了，就像孝顺父母，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你只要给十分之一就可以了，就不用再管了。那这个就是很错误的教导。那真正得救的呢，我们是有影响的，然后我们是顺服神的话语去遵行的。再来呢，从二十一到第四十八节呢，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真实的救恩是什么？是从内在出来的公义，是神的义在我们内心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仇恨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奸淫的时候，讲到启示的时候，这些东西，他们那时候教导是，你没有杀人就是不是杀人。可是就神的观点，耶稣告诉我们，你怎样心里怎样，恨人就是怎样
杀人。
你没有跟别人发生在婚姻里面没有跟其他人发生关系，都没有犯奸淫。可是呢，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观念？你只要内心动什么
想法，
一念就怎样犯奸淫。所以真实的救恩是怎么样？是从内在的公义显出来的。所以对那时候的人是非常震撼，那跟我们也是非常震撼的。原来救恩不是外在的，不像外面的宗教信仰，你只要拜拜祈求，或是礼拜天来教会，或是奉献，你就得着神的救恩。No， 不是。真正救恩从哪里开始？从心里面开始，你内心渴望神的义。那神的义很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把英文叫 righteous 嘛，那你可以把它成 right relationship， 就是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他是神，你是什么？你是人。然后你知道你是他创造的，你要顺服他。所以从这个义当中，你会发现我们都偏离了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公义的。所以真正就会有态度、有影响力、有顺服、有公义，但是呢，都打破了那时候的想法。原来这是真实的，就那谁可以得着？第四十八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谁可以做到这么完全？然后呢，耶稣在前面他也提到了，他说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神的国是进不去的，没错。要第一个想法进不去，所以就回到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你知道你进不去神的国，神连一眼都不想看你，因为怎样？你是什么？你是污秽自己的，这就是救恩的起步。好，那我们就把刚刚来看一下第六章。所以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呢？不好意思，我少讲了一节。怎么成为神的儿女呢？就是第十，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谁成全了律法？耶稣。所以我们进天国是因为谁的义？耶稣的义，完全不是我们任何一点宝贵的义，没有，是耶稣的义。
所以我们的今天我
不是我们，而是耶稣，
他的义成为我们内心的义，这就是真实的救恩。所以如何成为神的义呢？就是信靠
耶稣，
就是悔改。所以在第四章他说耶稣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
悔改。
对，好。所以呢，第六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实的悔改了，我们内心被神的爱、神的救恩所充满了，我们会怎么样生活呢？所以第六章告诉我们有一个正确敬拜的关系，有施舍，有祷告，有进食。然后呢，这些敬拜的关系，也就是真实的，不是外在的祷告给大家听，而是内在去真实的寻求神，不是故意奉献给大家听，啪好多钱，而是知道自己不配，然后奉献给神。然后进食呢，也不是故意觉得啊、哦，我今天。我都没吃饭呢，因为今天要聚会，我早上都花一堆时间祷告，希望上帝充满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得救。故意讲给大家听的，然后得着了这个，但是呢，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救恩，就是跟神的什么关系？对，所以真正的关系不是外在，是内在。好了，所以跟神的关系正确了，然后你就会正确的看待什么？看待你物质的关系。所以你知道你的钱财是什么？神给的。然后你知道你要累积钱财在哪里？在天上，当然不是叫大家不要存钱，而是当我们有正确的关系，我们就会正确的看待我们的外在。那这个物质，我不要不要忧虑，衣食，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如何当神的儿女。然后神的儿女内心求什么呢？第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知道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因为你知道这永远不会满足你，你想更渴望跟神有更。正确的关系。那证完之后呢？你跟弟兄姐妹也有正确的关系，因为你不会论断的。论断呢，就可以当定罪。他不是说，哦，冯弟兄，你今天穿的怎么那么丑啊？这个应该这样说，冯弟兄，你的颜色配的好像有点丑。好，这个是怎么是论断吗？可能是，但是应该不是，因为他是叙述什么？是一件事实。这是一件事实嘛？例如这样说，像我以前打鼓，那个 tempo 一直掉，然后就又很想要跟我姐他们一起在金麦团侍奉，然后大家就说你这鼓打的，然后就啊，好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那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打不好就怎样，就不要侍奉嘛。像我讲话如果一直结巴，那我适合讲道吗？也不太适合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看最正确的事情。但我们跟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说就是故意要笑他，不是这论断的意思，不是说那个花太多时间解释。但总之呢，论断的意思就是定罪，就说你这样不能上天堂。你是想讲哦，你这样不属于神的儿女。好，简单来讲，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所以呢，我们自己是罪了，所以我们看弟兄姐妹也知道，我没有比他怎样好。那我会爱他，然后当然会说啊，你这样子，我们一起来寻求神之类的。总之呢，我们跟弟兄姐妹也有正确的关系，然后我们会寻求神的智慧。那最后呢，回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起点，就是两条路，两个门，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要进窄路。然后我们呢，两个根基，我们是要在岩石、磐石上盖房子，还是在沙土上盖房子？所以真实的信心告诉我们要思考，你现在到底找到的是哪一条路？大路不用找，随时告诉你可以进天堂，这里可以进天堂，这里也可以进天堂。然后你可以不用找，但是窄路呢？你要找到底哪个可以进天堂，所以你要想，窄门也同样也是，但只有神他亲自得着了我们，那我们就将我们的话，我们就将我们的生命建筑在这个话语当中，这个磐石当中。好，所以我们从登山宝训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很特别的，从真实的信息可以来看，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对对对，谢谢。其实我的中文造诣非常差，所以讲不出来，可以尽量帮我。好，那除非呢，我们发自内心的真正敬虔，否则宗教，否则宗教的职位，否则宗教的活动，不会让我们怎么样得到任何益处。所以救恩的真实性的考验，不是要告诉你，哈哈，你不是基督徒，不是他告诉你怎么样。告诉你，赶快！你走错路了，赶快怎样？回来找，你是走窄路还是大路？赶快！你的想法想错了，你是在想大门还是窄门？你是在想耶稣还是世界？因为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宝贵。所以，真实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当我们理智上认同是很重要，可是呢，真实、真心的渴望爱神才是最重要的。好。 那基督徒就是真实信靠神，以神为乐的。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因为遇到患难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考验。当你说你有读书，好，那我们就发考卷吧。结果你考零分，代表你有没有读？
没有。
你可能有读，但是你有没有在读？
没读。
就不一样。所以你可能至少考个五分吧。那当然我不是说五分就是有读书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考试不是说你，当然我们世界是用60分来定你有没有及格，可是呢，它至少可以写出一个结果，告诉你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读书。好，那当然不要讲读书好了，我们来讲健康的那个抽血好了。你身体健不健康？抽个血看一下。哦啊，原来你很多纸都红色的哦，那就要小心了。不是告诉你啊，你都红色，你要死了，不是，是告诉你怎样，你要小心你的生活作息。要不要去把个脉嘛？把个脉。哦哦，你这个最近肝不好哦，这样子就透露出你的生命。同样呢，试炼也是告诉我们生命。所以试炼呢，大家来一起来看试炼这个词，这个概念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苦难，它是某种破坏平静的事，有破坏平安、破坏你的舒适、破坏你的喜乐、开心的含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雅各书那时候的背景，可能他们面临到了信仰的逼迫，但也有可能是面临到财产的逼迫，因为他们任性在基督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的逼迫，他们财产可能被收起来，所以这些充满着逼迫。那我们不太确定他讲的是哪一种逼迫，但是呢，他说的试炼，他用一个形容词叫做百般的试炼，也就是各式各样的试炼。所以这个可以当作我们应用的一个方式。好，在百般试炼中，我们都要以为什么呢？大喜乐。所以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以为呢，就是告诉我们怎样要这样想，要当作是大喜乐，这是一个尾声的态度。那我之前有讲过，试炼它是可以翻成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词。那从上下文来看，这边是比较偏向是试炼。那不管怎么样，试炼它就是一个考验。那考验对我们来说，如果成功了，就是一个试炼，让你更怎样，更有力量，让你站起来。但是如果失败了呢？它引诱你去犯罪，让你跌倒。虽然同一件事从神而来，可是神不会试探人。这个我们下次来的时候会再跟大家分享。但我们今天就偏重来看试炼这个词。所以试炼呢，每个生命中的苦难有大有小，都会考验我们的信心，不是及格就是不及格。所以成功了我们就得胜，失败了我们就犯罪，我们就会得到，就会抵挡神。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试炼，我们要怎么样来从试炼当中有一个大喜乐的态度呢？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面对试炼的态度是喜乐的。那新译本它的经文其实有翻译到，它讲一个叫做时候，就是你们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所以这个和本是没有的。但时候这两个字呢，就是什么时候 ，anytime， 都要以为大喜乐，对我们来说很困难。那已经知道了，真实的信心是从哪里出来的？从我们内在出来的。所以我们内心我们渴望神，而不是说这个是虚伪的喜乐。你很痛苦，你要说哦，我今天好喜乐哦，然后去厕所说，不是这种的，而是我们真实的喜乐。你可以很忧伤的来到神面前。但是你说我要喜乐，因为你知道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所以都要以为大喜乐是我们真实的想要照神的话语去做。那我们怎么可以以为大喜乐呢？我们就来看第二大点，面对试炼的信心。那我们进到第三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我想分享这两个字，知道，因为知道，所以明白是非常重要的。你所信靠的神是怎样的神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话语不是随人讲，圣经的话语2000年都有一个正确的，近前的水流在流。但我们知道那是窄路，我们知道那是窄门。大家渴望的是听到你说平安了，没事了，糖果吃多好啊。但是呢，真正的信仰不是我们有罪了，我们渴望神，所以这条明白了， 这条知道，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所以你是知道看见的耶稣基督，你知道了解了。好，所以你就怎样生忍耐？你知道这个试验会让你怎么样生忍耐？信徒不是马上得到，像我们现在因为充斥了素食主义嘛，就是生病马上去看医生，因为健保卡很快。然后马上拿药吃药，没效，赶快换一家。再看啊，再吃没效，赶快再换一家。再吃，我们要马上好。可是呢，属灵生命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今天祷告，今天敬拜，下午就怎样就好。今天瘸腿来到教会，然后请牧师祷告去，师长马上祷告，然后马上腿就要好了，这样不是的。属灵生命不是这样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书，在四卷书的神迹奇事，不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就是要病都好。因为你看基督徒得癌症得癌症，残障得残障，然后出意外了出意外，是依然活在这世上的苦难。可是基督徒面对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先怎么样忍耐。基督徒是忍耐的，是盼望神再来的。好，所以呢，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嘛，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是一个性格，你会忍耐。那忍耐呢，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当然这个完备不是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世上是没犯罪的。这个忍耐也当成功，就是这个忍耐会有个功效，这会让我们怎么样的功效呢？让我们更成熟的功效，让我们属灵生命更成熟，以至于我们就是坚持的信靠。所以试炼来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测验，告诉我们信心，我们如果真实信心，我们会怎么样持续抓着神，我们会坚持忍耐。这个就是信徒的很明显的一个表征，我们会坚韧。好，那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我们会坚持，我们会依靠这位救主耶稣。那这边我分享一个经文，在诗篇九章十节，诗人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所以当信徒他们的坚韧，就是因为他认识神的名，他依靠他，他知道他不会离弃寻求他的，所以他喜乐的态度，因为他认识这位神，他愿意喜乐的去欢欣的接受。那这时候我们就走到第五节，突然来一个智慧的经文，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富格神教授不知道大家有听过，他就是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基督徒的牧师跟学者。那他在雅各书的注释里面，他说智慧帮助我们学习理解苦难的作用，和知道如何实际的回应苦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为大喜乐。这不仅包括对事物的认识，也涉及知道如何去行。所以智慧就是一种领会，一种培养出来的直觉，它帮助我们规划生命的道路，以致我们能对神忠心，按他话语而活，并在他服侍的事上多结果子。所以我们在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喜乐，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喜乐，我们知道我们的明白可能不够明白，当我们知道他是救主，我们就会转向他寻求什么智慧。那智慧大家可以看箴言，很明显，让约伯记、诗篇、箴言、雅歌都是智慧哲学、智慧文学，那这些都帮助我们可以去面对苦难。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但神的智慧会帮助我们怎么面对苦难。所以苦难跟喜乐中间就有连结的词汇，让我们越来越以喜乐心来面对。所以箴言大家很熟悉嘛，凡事都要怎样认定他，不要以他自己的什么聪明。所以真实时间来的时候，我们会去寻求神的旨意，定睛看他的身上，然后让我们有喜乐的态度面对，能有坚韧的信心。那在保罗的书信，我们也可以知道，他说你们要怎样，要喜乐。他在腓立比书写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的，他却鼓励信徒们要喜乐，这是很有盼望的。那基督徒就是这么有盼望，这么有力量，因为他们的力量是从神而来。所以智慧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更深，也对神的认识更深的时候，使我们更有智慧。所以在试炼中，你怎么看待神？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怎么看待神？你会觉得说神要故意害你，你只是他的一个棋子，他故意把你下在要给兵吃的那个地方，然后你下一步就要被吃掉了。神好像 我才会下棋。要是我就应该会这样做，他怎么会这样子呢？要是我的话，我应该就要这样子讲就可以了。为什么我就不撒点谎就可以得到生？这样子很怪，这样我怎么在世界上成功呢？神好像是故意害我，神好像是会出错的，他不是一个全知的神。有一个神学家，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很正统的神学家，他知道神掌权，他知道神是慈爱的。可是当他的弟弟遇到车祸死的时候，他依然相信神是慈爱的，所以呢，他就把信息把教义给扭曲了，他变成神是会出错的，神是不是应该说神是不是全能的？他依然爱我们，但他不是全能的，所以他也跟着我们一直在成长。那这个就完全跟圣经的教义是不一样的，对。可是因为他真的面临到试炼，试炼让他可以惊觉到说，他不是一个，不是你讲就可以的。你现在正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承认神是全知全能，然后爱你的神吗？所以这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从后面雅各他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神在你的苦难当中，他是怎样的神？他是一个故意害你呢，还是厚赐？他是故意惩罚你呢，还是他斥责呢？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依然坚定他是慈爱的，我们就不会像亚当夏娃一样。当然，我们没有比他好上去，因为我们就是罪的后裔。可是我们从圣经告诉我们，亚当跟夏娃他们为什么会想去吃果子呢？当撒旦说，当蛇说，吃个果子，神说吃的果子必定死，但蛇说真的一定会死吗？那这个时候，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果子呢？这个时候，他们的想法竟然就会被蛇导诱到说，对啊，神为什么这样？可是呢，他可能有好几千种果子可以吃，但只有一种不能吃，然后他们却因为那一种觉得神怎么样，好吝啬哦，神竟然限制了我的喜乐，我被限制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像小孩，就是你一直买玩具给他，然后你一直带他很好，然后呢，要洗澡咯，我不想洗澡，不行，你一定要洗澡，然后就妈妈不爱我这样之类的，就是一个小需求，然后觉得妈妈不爱他，那这不是很夸张吗？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小小的限制，然后我们就觉得神是不爱我。所以呢，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想法是怎么样？但耶稣呢，在四十天他受洗，他被喜欢受洗的时候，神说你是我的爱子。这个时候呢，竟然圣灵带他去哪里？去旷野受试探四十天。可是神耶稣依然以神为乐，所以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怨言，他反而斥责撒旦。所以在试炼中，我们是这样依靠神的，还是第六节他说疑惑的人，还是我们是第八节心怀恶意的人？这些人是怎么样呢？他们是自己说是信徒，行为却表现出不信的样子。在遇见试炼的时候，他们只会想要寻求人的帮助，不想寻求信靠神，不想寻求神的旨意。他充满了苦毒怨恨，不想寻求神的帮助。他没有拒绝神，但他表现出来好像神根本不存在，也不关心或没有能力拯救他脱离困境。他知道神的话，他知道神的慈爱，他知道神的恩典，他知道神是以马内利，然后呢是供应的神，但是呢他却不想寻求他，拒绝支取这属天的资源。他想要神也想要世界，他想要侍奉神，想要侍奉罪的欲望。这心怀恶意，这疑惑的人的祈求是不会得神的喜悦，不会得神的应。但相反的，如果我们真诚的来到神面前向他寻求，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他是厚赐与众人的，也不斥责人的，他的话语他的应许是坚定的，我们寻求智慧他会怎么样？他会给我们。所以很多经文他告诉我们，鼓励我们要寻求。像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第七章第七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也知道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所以信心就是因着对神的认识和信靠，也同时这个信心让我们真实的看见神。那看见什么呢？ 看见神是这么的慈爱。那同样的，看见神也会看见怎样？看见我们，我们从神话也看见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这么的不配，还记得吗？虚心的人，我们是灵性缺乏的。看见圣洁的神，却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污秽的神。看见神的完美，却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罪恶的。看见神全备的律法，我知道原来我们一直在抵挡神，我们一直在犯神的律法。但是呢，我们看见神的慈爱，从哪里看见？从耶稣基督。我们看见神设立的是他的羔羊，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神成了人，道成肉身，在这罪恶的世界活出神完美的旨意，圣洁的生命，毫无罪恶，竟然被判决到这污秽的十字架上。他是一个羞辱，对基督徒却是个荣耀，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羞辱的十字架上，他承担了神的愤怒。这失败愚蠢的行为，却是神充满奥秘的智慧。如果你跟未信基督徒的讲，或是跟这世代的人讲，他会觉得说这个是哪门子的信仰，好像很软弱。但不，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因为我们的刚强是从神而来。所以耶稣基督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债，他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了神公义的代价，都付清了。所以神的公义跟慈爱在十字架上彰显，使我们所有愿意信靠神的，仰望基督就得着生命。我们的罪他背负，他圣洁的公义却赐给我们，这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不配的罪人。而雅各就是看见基督的宝贵，称他为主。那反对的，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什么呢？是主呢，还是一个我们想要得到世上成功的？那叫什么媒介吗？像犹大一样，最后就卖了耶稣，因为他不是他想要的王。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是在耶稣基督，还是在我们自己当中？如果这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你，那你就会有一个福音的价值观。我们来看第九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好。卑微的弟兄升高，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知道，你在这世上虽然贫困，因为那时候还记得，就是他们如果任性基督的话，他们面临到的逼迫是很大的，甚至可能财产会被没收的。但他们却是富足的，卑微的弟兄却是富足的，因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是卑微，可能是被弃绝的。可是他们在神的国度是属于神的儿女跟百姓。同样的，富足的弟兄也被这个福音价值观影响。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认为他们的钱财就像什么草上的花，枯干凋谢，美容就没了。所以所行之上也要这样衰残，依靠钱财的人也是这样衰残。所以卑微跟富足，不论我们在世上的地位是怎么样，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看为那叫什么？以万事看万事为粪土，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大家。哥林多前书一章26-31节，我来念一下：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我们拣选，我们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我们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这是赞美诗，因为是他的恩典拣选我们。那第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是神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第31节他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如果你今世没有任何东西，或是你已经是被剥夺，会发现你自己是最低微的，你有理由欢喜快乐，因为在属灵上你是被升高的。你可能是饥饿的，但你有生命的粮；你可能是饥渴的，但你有生命的活水；你可能是贫穷的，但你有永恒的财富；你可能是被人排挤，但是你是被神接纳的；你可能在世上买不起房子，但是你将来会有什么荣耀的房子在神的国度。同样的，当富足人经过试炼，他也会知道他所拥有的买不起生命中真实的东西。所以富足的基督徒也应该欢喜，因为知道属世的财富是虚空的， 那我分享一个注释家，是路德宗的注释家，还有一个很好的评论，我觉得真写的蛮好。信靠基督，高举对一个卑微的弟兄，超越他的试炼，进到基督国度里的高处，作为神的儿女，他是富足的，所以卑微的是富足的，可以欢喜，而且以此为荣。信靠基督对一个富足的弟兄，也是同样蒙福的事，因为他使那个弟兄充满基督的灵、卑微的灵，以及真正基督徒的谦卑。所以贫穷弟兄忘记他属世的贫穷，富足的弟兄也忘记他属世的财富，这两者都因信心在基督里平等。所以这是美好的美好的福音，使我们没有差别，因为我们夸口都指着谁夸口，指着耶稣基督夸口。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当然这个一个转捩点，就后面接试探，那我们就把它变成试炼好，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试炼，所以当我们忍受试炼的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什么生命的冠冕，这个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这是很美好的很美好的图，我们忍受了试炼，我们得着忍耐，我们喜乐的态度，我们寻求智慧，让神帮助我们，以我们更让我们更明白，也让我们在试炼中更喜乐，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未来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会得到什么生命的冠冕，那就是那永恒的救恩，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这是很美的，因为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我们不是说主啊主啊，然后耶稣跟我们说我不认识你的人，我们是耶稣说你是爱我的，然后给我们冠冕，这是非常很美好的图。所以在约翰福音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那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乔治怀特北他说，所有的试炼都是为了两个目的，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邪恶的心，也让我们更认识我们亲爱的救主。好，那最后我用一个 很短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做结尾。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行完五饼二鱼之后呢，他就上山祷告了，然后门徒呢他们就驾了船，然后去到别的地方。那发生了什么事呢？第十四章的第是哪里呢？我看一下，不好意思，第二十二节，对，好，耶稣他催门徒上船，然后呢叫门徒先去那边。那这时候呢，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那海呢，在圣经中很常会，就是显示说，就是以试炼苦难，就是我在那边摇摇晃晃，然后面临到许多痛苦，门徒就惊慌了。那这时候呢，门徒惊慌的时候，他还是看到谁呢？看到耶稣，耶稣来找他们。他们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耶稣来了，带着喜乐的信息来到他们当中。那彼得说什么呢？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是很大的殊荣，他竟然可以走到水面上。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给他恩典，说你来吧。耶稣让他走到水面上，然后真的走到水面上，然后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主，主就怜悯他们，让彼得有这个殊荣可以走到水面上，让他知道原来是耶稣基督。可是彼得的眼光在哪里呢？对，他因见风盛大，他已经在水面上走了，要到耶稣那里去，但只因见风盛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这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他说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那信心呢是什么呢？从这段我想跟大家分享，信心呢不是说我们一帆风顺，信心呢不是说我们看不到痛苦，我们好像就是像我比较逃避的，就是或者受我们家影响逃避的，就是遇到什么事呢，就尝试说我身体不舒服的话，然后不要去检查好了，你能影响我的信心，你影响我神会医治好了，神一定会医治的，我不要去检查，不敢去面对。是信心不是这样，不是鸵鸟心态躲在那边，然后说上帝一定会拯救的，上帝一定会 一定会让我云什么天开的之类的，不好意思。那星星不是，星星是你看见风和浪，然后你要怎样，要撑下去。但是你看这个书，然后你喊着说主啊救我，所以不是你做到邪恶的态度，这是不是你做的，是你看见了耶稣基督。应该说你看见了你处在的福音，你看见这世界是这么动荡不安、罪恶、淫乱、抵挡神的，可是你呼喊耶稣基督，你看见他的宝贵。所以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疑惑当然是不好的，不对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疑惑呢？因为我们心可能会看风浪。可是呢，耶稣他是爱门徒的，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疑惑呢？也就是要我们的心怎么样转向他。”所以在33节，在船上的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那这位彼得呢？不好意思，最后我们这段经文，最后这位彼得呢？他在彼得前书他写了什么呢？彼得前书1:6-9，就这个结尾。彼得前书1:6-9，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能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亲自安慰在患难中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遇见患难，在世上充满了百般的试炼，但帮助我们，让我们眼光转向你，因为我们是爱你，我们寻求你，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试炼有新的态度，有从你而来的正确的态度，喜乐的去面对，不是勉强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去从你当中认识你的真理、智慧，让我们敬畏。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内心是思想世界的。求主你使我们悔改，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悖逆，以至于我们可以悔改来遵循主你的真理。主，谢谢你，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